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对抗忧虑的方法，确实最主要的就是祷告，而还有一个方法呢，我们也需要经常的去记得去运用哦，那就是呢，每当我们去回顾过往的一些困难的事情时呢，我们想到的是，哇，困难好多，接下来还要面对什么样的难题呢？又或者是我们回想过去这些艰难的日子，上帝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往前走，是否看见主的恩手一直在扶持我们，主的恩典一直够我们用，过去的艰难使我们信心更加坚固，还是使我们更害怕前面未知的难题呢？我想这就是一个秘诀哦。如果我们能够去数算过往的恩典，我们就能够使我们的信心更进一步的相信主必定每一步都带领。有时候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忧虑哦，但是如果我们抓住神的应许，知道主一定会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也应许我们，只要我们寻求他，他会应允我们脱离一切的恐惧，我们呼求他便垂听，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并且他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要搭救他们。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或许前面有一些预知的风浪，所谓预知痛苦哦，让你经常的忧虑，但是如何安息在主的爱中呢？那就是我们真的需要常常的祷告，透过聆听主的话语，透过抓住神的应许，透过数算过去的恩典，我们知道无论风浪再大，耶稣在我们的船上掌舵，耶稣掌管我们的生命，他永远不撇弃我们，没有任何事可以与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而且也没有任何的难题会大过于主的恩典。当我们有这样的确据，我们才能够勇敢地继续迎接前面的挑战。是的，这一生我们一定会经历许许多多的试炼和艰难，但是在每一次的困难当中，我们必定也会看见主的恩手一定会扶持。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在主里面有世界所夺不去的平安，我们只管可以每一天安然的在主里面寻求从主来的真正的安息。让我们学习少忧虑多祷告。一起来读这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林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在神的保护中，经文在诗篇第34篇第4节以及6-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34篇第4节以及6-7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34篇第4节以及6-7节。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在神的保护中，当你快要被忧虑压垮时，主早就已准备好要快快地来帮助你。你所要做的就是向他大声地呼求，把你所有的心事、恐惧、忧虑和麻烦告诉他，绝不要向他隐瞒你的感受。虽然他知道你心中所有的恐惧、忧虑和困扰，但是你可以亲自地开口对他说，并将这些重担卸下来交给他，使这些事能从你的心思意念中消除。当你如此做，神会来拯救你，并以他的平安来充满你。他的使者将四围安营保护你，直到你可以带着力量重新站立起来。不要忽视祷告的特权和益处，它是你的救生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身上现在正在发生这些事情，你深知道我的忧虑、恐惧、软弱和小信，恳求你垂听我的祷告，救我脱离这一切的患难。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下面为你送上这首《以爱担待》。
在这里，你也不会残忍，你我的家。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什么是复兴？真实的复兴是传道人带着眼泪，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一再的在主面前仰望与祷告。1854年，19岁的斯布珍开始在伦敦教会担任牧职，他的讲道耕耘了百万人的心田。斯布珍掀起的福音大复兴，100多年后，直到如今仍深刻的影响人心。斯布珍的讲台信息不止耕耘了那一个世代，百年来继续成为许多人属灵的供应，并未因为人过去了信息就止息。也许有人高举能力，有人标榜神迹，有人强调管理，有人追求成功，但是这里有一个上帝的仆人，他以眼泪来侍奉，上帝的能力却在他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正如当时一位弟兄所写的，谁是斯布珍呢？他是个受伤的人，所以上帝给他的信息医治许多受伤的人。他是个遭受打击的人，所以上帝给他的感动安慰许多受挫折的人。他会恐惧，所以上帝给他能力扶持许多人走过恐惧。他常流泪，他告诉会众偏行己路是罪，使别人偏行己路更是双重的罪。 他边讲边流泪，许多人跪下捶胸痛哭悔改。他敬畏上帝，侍奉中看到自己的不能，并上帝不断地显出他的能。1973年，本书作者张文亮老师刚信主的时候，读到司布真小传就深受感动，之后他常常阅读与搜集司布真相关的生平和信息。经过多年的酝酿构思，终于在2018年完成司布真传记的写作工程。书中详述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其中张文亮老师选择了一些讲章，让我们能够原汁原味聆听讲道王子的教导，了解他的思想。这实在是一本慢工出细活的用心之作，值得每一位华人读者慢慢细细的品读。刘文个人非常喜欢这一本书哦，从其中得到很大的帮助和激励。我们今天你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第69章。第69章谈到一种人，跟书有关系的，叫做书人。书人与乡村福音。司布真说，随着年纪越大，体力越衰弱，即使看见传福音的拦阻增多，我却更珍惜主耶稣的应许，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无力把门打开，但是我可以叩门。司布真来自乡下，在伦敦牧会时仍对乡村福音有负担，并经常为此祷告。他写道，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人前来都市，在城市居住的人很少回到乡村居住，乡村的人口凋零，工作机会少，乡村教会越来越式微。都市的教会如何将福音带回乡村？谁来眷顾乡村百姓灵魂的得救呢？我难以忘记那些住在乡村或偏远之处的人，那遥远偏乡的零星住户，如何将福音传给他们呢？1866年，司布真写下负担。那些地方没有教会，没有布道所，没有方便的交通，不常有外人进入。要让那里的人认真思索生命的问题、永生的归宿，应该把圣经、好的书籍、好的杂志、福音单章先送到他们的手中。遥远之地的福音需要以文字为布道中心，除了挑选好书、好的布道文学，更需要书人的侍奉，将好书带去给他们。司布真一直为此事祷告，但不确定是他个人一时的感动，还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长期负担。1868年，他与辛德勒分享，辛德勒曾在司布真神学院修课，毕业后到阿多斯通拓荒。阿多斯通位处伦敦城外，当时有许多牧场，主要供应伦敦市民牛肉。19世纪中期，大量乡村人口集中，成为新市镇。1872年，很多人信主，布道所成为教会。辛德勒博览群书，文笔非常好，经常将讲章、文章印成福音单章。他常为乡村福音祷告，祈求上帝让更多人同有这个负担，愿到更偏远的地方发福音单章。司布真写道，祷告虽然尚未采取行动，我的信心不破产，上帝有成就的日子，我相信会有更多对乡村福音有负担的人兴起。1874年，执事会通过司布真的提议，成立乡村传道人生活支援基金，开始募集衣服与书籍到乡村教会。1875年，明定事工准则：第一，书人的年薪80英镑，外加40英镑的差旅津贴；第二，分发的书籍、杂志、单章不一定是信仰类，凡有益人心皆可。每年评估书单一次，决定下年度分发材料。第三，书籍不免费赠送，售价为定价的1/10，让要看书的人珍惜。书籍的价差由教会文字基金补足。第四，书人的目的不单是卖书，视情况可以陪谈、安慰人、带人祷告、参与当地教会的主日学，甚至可以户外布道。第五， 书人的侍奉是为支援在地的乡村教会，用书籍接触更多的在地人。每位书人都愿成为流动的福音站。当时有很多担心书人到偏僻的乡下会不会有安全疑虑。斯普珍认为，上帝为我们开路，他必保守安全。书人成为流动性的福音传播站会有果效吗？斯普珍回应，这是撒种的事工，乡下也有真理的渴慕者，但凡有一句真理进入人心，必将引导人归向主。也有人提出，乡下人会有钱买书吗？斯普珍提出，我们每次侍奉前都祷告，传福音的机会是上帝给的，每一次有人肯掏钱买书，就是归主的机会。书人的生意就是福音，不在乎卖几本书。1878年，书人增加到35人，斯普珍成立福音书推广协会。斯普珍说，我们不只将好书卖给爱读书的人，也要将好书行销给不爱读书的人。他将英国划分成若干区，期待至少79位书人投入这块福音禾场。他提出，若有更多的书人，可将福音的种子撒遍英国每个偏僻的角落。1878年，支持书人与书籍的奉献跃居都市会幕最大支出项目。1882年，书人增加到65位，那年卖出152085本书，29373份杂志，74份的福音单章，拜访了628883个家庭，主持336场户外布道。有33位书人被蛇咬伤、生病、被人攻击，其中3位退出，但是有更多人申请加入。有位书人被3个醉酒殴伤，伤愈后回来做见证：耶稣基督以永远的爱爱我，我愿意为这侍奉再度下乡，即使受伤也是恩典。书卖得越多，赔得越多，教会需要更多奉献。斯普珍不堪奉献的压力，曾写道，我有时以为奉献不足也好，就可以让这事工倒下，我也可以有更多自由自在的时间，但是上帝的事工的功效不在我个人，在祷告。也许在事工里，我将自己的角色看得太重要了，我的视野限制了福音的拓展。1882年，美国纽约的海伊特牧师来都市会幕参访，观察到斯普珍的危机，他写道，以前斯普珍的侍奉像穆勒，先相信上帝做工，而后才看到上帝成就。如今他常在讲道与祷告中提到事工的推展，甚至不自觉地反复提及奉献的需要，显示他的压力增加。推动事工若需要重复提醒会众，显示传道人处于困倦疲惫中。外界称赞他是教会管理的天才，过度的抬举也成为他的重担。他以前单纯的相信上帝，逐渐转变成职业化的组织者。1875年，斯普珍教会的全职同工92人，1882年已经到了600名全职同工。斯普珍承认，教会像10艘巨大的船，我必须不断把煤铲进蒸汽炉，船才开得动。海伊特以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与斯普珍分享，我们所需用的上帝供应不欠缺，如每日的黎明，时候到了，日头就升起。但是灵性低沉时，我们就会为每日的所需疲于奔命，日复一日回到原点。仇敌总要我们一直奔跑，否则无法满足所需。上帝却要我们站住，定睛仰望他，他必供应。1883年，斯普珍说，我常担心我侍奉的教会承受了上帝太多的祝福，如同一个仓库存放各样宝物，外人夸奖这些宝物，我却看到仓库已没有空间去承载乡村福音的需求。那些可怜失丧的灵魂被忽略了，被视为顽梗、愚昧、软弱。愿我还有些微力量，可以将福音传到乡村，传到偏远之地，给未得之民。 我为此叩门，用力叩门，期待福音之门快打开。有各样的人才在都市里传福音，要知识有科学家可以分享，要技术有专家可分享，要音乐有艺术家可分享。到乡下传福音，只需要简单的祝福、合宜的话语，却极度缺乏人才与愿意前往的同工。我该怎么做才好？我像个傻瓜，不断用力的敲门，愿乡下福音的门快快打开。我知道我这样做有失身份，但是我不在乎我的身份，我只在乎上帝的名在乡村被高举。我知道我这样说，别人会说我没有信心，会说上帝的时候到了，福音就会传到乡村。我不在乎这些说法，我是敲门者，要敲得像打雷一样大声，惊醒沉睡的基督徒，为主去乡村传福音。斯布珍向外提出跨都市教会的合作计划，1884年成立福音书籍推广公会，让更多人到乡下传福音。但是各教会推崇斯布珍最有经验，又是发起人，结果选斯布珍担任主席，责任更重。斯布珍就任的那一天，海伊特来参加聚会，他坐在会场看得非常不舍。他写道，斯布珍站在台上呼叫大家要同心协力，努力奉献支持乡村福音。在众人的鼓掌声中，他面如死灰，声嘶力竭。这一年开始，斯布珍经常生病，海伊特经常来伦敦与斯布珍一起祷告。斯布珍需要的是同伴，而非更多的批评。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到第69章《书人与乡村福音》。刘文觉得自己非常的有幸能够参与这样的事工，能够读书给收音机旁或者是电脑旁或者是利用手机收听的书香家人呢、盼望呢，透过这些好书，你能够深深地受到激励。我们也看见斯布珍他这一生开拓许多福音事工，他为未得救的灵魂心中焦急，大大的叩门，主必定开门。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Ooh.